救世主凡事引导这首歌的作者叫做 Fanny Crosby， 是一位姐妹。她生下来之后，因为这个医生有一次治疗她，结果出了错误，然后她就眼睛就瞎掉了，所以她从小就是盲眼。可是她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引导。他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，我之所以会眼盲，是因为上帝全能护理的带领。我如果有机会见到那位医生，我要谢谢他。他说，因为我眼睛瞎了，所以我就不会注视我自身的容美，而把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救主身上，我所看见的是我救主的荣美。所以我们看见信心不一定是因为你眼睛看得见你才信，真正的信心也不是盲目的，可是信心是用你属灵的双眼看见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东西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前几次我来苏黎世，我跟大家都是分享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的见证。我们今天也要继续分享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们今天会读到亚伯拉罕的见证。我说，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，上帝有时候看似是不可理喻的。如果我们信上帝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别无选择，那么这个信是还不完全的信。我要说，信并非非理性的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盲目，不是非理性的，可是它是超理性的。而且我们要晓得，人的理性是堕落的，亚当堕落以后，人的认知功能是出了问题。所以上帝把它启示给我们的理性，可是上帝不让我们用堕落的理性来局限它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不可理喻。当我们觉得上帝不可理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紧紧抓住他，不论是与他争论或者是咬着牙顺服他，这个才是信心。信心不是说，主啊，你要在理性上说服我，我才要信。信心是，主，我知道你是超乎我的理性的，所以当我的理性还不明白你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仍然愿意来顺服你，或者是我来与你争辩，可是我紧紧抓住你，这个叫做信心。信心不是盲目的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的，上帝是眼不能见的神。希伯来文化里面，眼见这个词经常用来比喻理解。英文也有说 I see， 意思不是我肉眼看见了，意思是我理解了。所以希伯来书在用，他用了两个词讲看见，一个是 blepo， 一个是 horao。 blepo 就是肉眼的看见，说是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个见是 blepo， 是肉眼的看见，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的确据。可是同时又说，这些圣徒他们看见神，用什么看见？用另外一个词 horao， 用属灵的双眼看见。而这个就是一种理解，一种明白，是一种合乎理性也超乎理性的一种明白。诗人说，你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，知道这篇诗篇吗？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。 In your light we see light， 这个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。我们看见西方的学校很多有这种敬虔的背景，可是后来都堕落了。牛津大学的校训是，主是我的光， The Lord is my light， Dominus illuminatia mea， 可以明白。 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我们还不能用理性来测透神的作为，可是我们仍然确实知道，确实认识那位全能的上帝是爱我们的神。我们不是盲目的相信，而是因为我们虽然还没有面对面看见那个真光的源头，可是在他的光中我们已经得见光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英国文人 G.K. Chesterton 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，他说，我相信上帝就像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，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，更是因为我在太阳的光中得见一切。在上帝的光中我们得见光，所以越是当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越紧紧抓住上帝的真光。这个真光已经赐给我们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作者给信心下了这样子的定义之后，他给我们好多活生生的信心的见证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亚伯拉罕怎样在上帝最不可理喻的时候，他用信心见证了上帝的恩典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，用了很多篇幅记载很多的事迹。在亚伯拉罕之前的那些人物，大部分就是记载一件最能代表他信心的事迹，而亚伯拉罕的记载是从第八节开始，然后到了第十三节，亚伯拉罕的见证还没讲完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插入一个注脚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注脚结束以后，作者又继续来叙述亚伯拉罕信心的事迹，等于是这个注脚的注脚。所以他先讲了一段故事，再讲一个命题来叙述来注解这个故事，接下来又讲一段故事来注解这道命题。而作者用以注释这个命题的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。换句话说，作者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来解释给我们听，什么叫做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为什么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迹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，这里亚伯拉罕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，他曾经小信过，他曾经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，他撒谎，他差点害他的妻子跟别的男人上床，他胆小，他也不相信，他对神的应许小信，而他为了让神的应许能够成就，所以他不从他撒拉生不出孩子，他就跟夏甲他的使女撒拉的使女生了另外一个孩子，可是这个孩子却不是神应许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他也受过试探，他也 跌倒失脚过，可是现在这些都经历过了，他经历过自己的软弱，也经历过上帝的恩典，现在他的信心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。然后在这里二十二章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，好多好多的事情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希伯来文我在这里是 Hineni Hineni， 在希伯来文学里面，当你呼叫一个人的名字，然后那个人说我在这里 Hineni 的时候，这种文学公式是表达一种最亲密的关系。这个 Hineni 就好像英文的 Oh darling， Yes, my dear. Dawn, meine liebe Schatz. Oh, Abraham. Hineni. Hineni Adonai. 主，我在这里。I'm here. 亚伯拉罕，我在这里。有什么好事情？第二节，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。我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他献为燔祭。什么是燔祭？燔祭就是把他杀了以后，用火烧了，献给上帝。你说这个上帝在搞什么？刚才那样亲密的呼叫亚伯拉罕 ，Abraham。亚伯拉罕，亲爱的孩子，过来。亚伯拉罕 ，Hineni， 主，我在这里，什么事啊？带着你的儿子，把他烧了，献给我。不可理喻的上帝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上帝怎么会做这样子一件事情。亚伯拉罕他一辈子亲密与神同行，结果这位一辈子用慈爱恩典与他同在的上帝，突然变成一位不可理喻的暴君。亚伯拉罕妻子一辈子不能生育，好不容易老来得子，这个是神亲自赐给亚伯拉罕的宝贝儿子，这个儿子是要继承神赐给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应许，要延续上帝在地上的救恩计划。对亚伯拉罕来说，以撒是上帝赐给他最重要的产业，是他的至宝。现在上帝把这个亚伯拉罕，把这个以撒要收回来，对亚伯拉罕是什么样一个意义？有点像什么？这对夫妻有一天突然 Jerry 对这个何山说，何山，你把我们的订婚戒指还有结婚戒指还给我，拿去烧掉。这个亚伯拉罕他等待了一辈子，担忧了一辈子，他不知道神的应许到底会不会实现。好不容易神把应许的孩子赐下来了，让他立约的那个应许不致落空，可是现在神再次临到亚伯拉罕，他说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在这里，上帝，你要赐我另外一个孩子吗？你要赐我新的应许吗？还是要给我一个儿媳妇让我抱孙子？上帝说什么？想得美，都不是，我要你把你的儿子杀掉，烧了献给我。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他最爱的以撒，这个以撒也是代表神对他立约的爱，恩典之约的爱，现在神要收回去。大家知道 C.S. Lewis英国伟大的文学家 C.S. Lewis， 他的妻子刚过世的时候，他对这个不可理喻的上帝感到非常愤怒，他就提笔泄愤，他说：“上帝这个宇宙虐待狂 （cosmic sadist）， 当他看起来最恩慈的时候，其实他在准备下一次要来虐待你。这一切都不合理。”C.S. Lewis 自己讲，他说。相信一位邪恶的上帝是合乎理性的吗？他自己知道不合理，他说这个一点也不合理，可是现在上帝就是这么不可理喻，他等于是在破坏自己的应许，破坏自己救恩计划，更可怕的是他在对亚伯拉罕开一个最不好笑的玩笑来玩弄他，但他却说亚伯拉罕是他所爱的。现在对亚伯拉罕来说，这个上帝是一个出尔反尔、朝令夕改、反复无常、不可理喻的暴君。可是我们晓得，当 当上帝看起来最不可理喻的时候，其实往往也是他的恩典最丰盛的时候，而他的恩典就借由人的信心被见证出来。因为上帝最不可理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上帝最没有办法被人的理性去理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是他让他的儿子被钉十字架的时候。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黑暗的事件，是不可以发生的事情，而上帝却定义要它发生。那在这个最不可理喻的事件里面，我们看见上帝最大的恩典。那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在为基督做见证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这些人都是信基督的，包括他讲到摩西的时候，他说摩西受的凌辱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。这些人从远处望见，是望见什么？是望见耶稣基督。他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，虽然他们或许说不出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，他们。